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7月26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呢带您更新有关于美国经济、政治、生活以及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同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主持人邓梅。邓梅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美股收盘的情况啊，因为这个联储局的会议呢为期2天已经展开了啊，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企业财报，尤其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的财报呢今天更新，给股市带来了一些震荡哈，还有哪些个股值得关注呢？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下跌了228.5点，也就是0.71%，报31,761.5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45.79点，也就是1.15%，报3921.0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20.09点，也就是1.87%，报11562.57点。那么这三大股指呢是即将会创下今年最佳的一个单月的走势。因为是食品通胀上升，也就是食品价格的上升，沃尔玛呢是调降本季度和全年获利的预期，那这就让投资人啊对他零售股的影响感到震惊。那么这家大型的零售商就表示说啊，商品价格的提高就在促使着消费者来减少这些一般商品的支出，尤其呢是在服装方面。所以沃尔玛呢因此是暴跌了7.64%，而且这个暴跌也拖累了其他的零售商，像 Coins 和 Target 分别下跌了9.13%和3.63%。那服装公司呢更是受到重创，梅西百货下跌了7.24%， Nordstrom 和 Ross 呢都是下跌了超过5.5%的， TJX 呢是下跌了4.19%。那么零售业的这个动荡就带动了电子商务股，在宣布马上会裁员大约10%的全球员工之后呢， Shopify 它就暴跌了14.48%，理由呢是线上支出的回落，并且说误判了因为疫情引发的电商荣景会到底持续多久。这个公司呢将会在27号公布它的财报。那 Amazon 呢是下跌了5.23%，同样也是主要经营商家服务业务的 Square 的母公司 Block 和 PayPal 分别是下跌了7.02%和5.65%。那通货膨胀呢也改变了通用汽车的生产成本，在上个季度获利并没有达到预期，股价也是下跌了3.53%，原因呢就是因为供应链的中断导致工厂关闭，并且也导致它的出厂的车辆是少于了预期。那么它的竞争对手福特呢也会在收盘后公布财报。那在国际和供应链的业务都在下滑之后呢，快递巨头 UPS 也是下跌3.4%。从另外一方面呢，可口可乐确实上涨了1.62%，因为它的获利和营收啊都是超过了预期，它的销量啊也从疫情中得到了恢复，而且定价也更高了。那么第二季度虽然是业绩是喜忧参半，麦当劳是上涨了2.63%，是因为它的净销售额受到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店关闭的影响，但它其他地区的国际业务呢，同时还推动了同店销售额的成长。那工业股呢，也是获利的赢家，在上个季度获利和营收超过预期，并且宣布啊，把它的医疗保健业务分拆成为一家独立上市公司之后，3M 这个公司是上涨了4.91%。还有呢就是奇异电器业绩啊是优于预期，因为航空业的复苏是提振了它的喷气引擎的业务，它的股价是上涨了4.61%。
其实接下来啊投资人们呢还在密切的关注哈，因为本周还有一些大公司哈陆陆续续会公布他们的财报。另外呢，联储局已经展开了为期2天的会议啊。那么市场普遍预测呢，在这次会议当中呢，至少会再升息 75个基点啊，也就是0.75%。那么具体的结果呢，我们有待于明天哈，等到联储局正式公布之后呢，才会知道。因为联储局它所提高的这个联邦基准利率啊，就是隔夜拆借的贷款利率呢，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各项借贷成本的哈。所以现在很多投资人啊，还有很多普通人，我们涉及到要通过借贷啊这种贷款杠杆的一些人呢，都在关心哈。不过谈到这个美联储啊，不光是我们在关心，生活在美国的人在关心，远在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啊，他们也非常的关心。今天我们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哈，是说美国国会的报告有显示呢，其实中共哈有多年来派遣他的内线哈，类似于间谍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在窥探美联储内部的一些政策和信息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邓梅？
那美国国会调查就发现说，中共呢想要在美联储，也就是我们说的 Fed 这个系统内部啊，建立一个线人的网络，使得美联储成为中共可以去恶意影响、可以盗取信息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报告呢说了很多个案例来说明中共政府是怎么样想要获得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些敏感内部的信息的。那具体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根据在7月26号，也就是今天啊，周二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的报告，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人的调查发现，说十多年来呢，中共是向美联储雇员去招聘，那他招聘呢，报酬啊，就包括一些提供现金这样的报酬吧。那招聘的内容就说啊，说中共呢要求这些美联储的雇员可以向中共来提供有关美国经济利率方面的变化还有政策这样的信息。那这个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名字叫做罗伯·波特曼，他周二呢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这个调查呢是清楚地表明中共在影响力和信息盗取方面的恶意的行为不仅仅是限于我们已经知道的科技的领域了，那美国的经济啊还有货币政策也成为中共政府的目标了。
是，那么对于就是说美联储啊受到中共的这种恶意的影响啊，甚至安插内线，据说他们还形成了一个网络式的这种作业哈，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这个网络呢是被称之为 P 网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啊，这个共和党领导的国会调查说，说美联储呢还没有能够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来对付这个 P 网络。那这个报告的结论是说啊，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美联储从2015年就开始进行的一个单向的、单独的内部的调查，他就发现呢，这个并没有指明到底是谁这样的一个外部实体，这个警告说啊，说你外国的对手就想要和美联储研究人员来建立关系。怎么样建立，就是通过一个有偿的合同关系，然后美联储就开展了调查，调查之后就确定了13名的相关工作人员，然后内部调查人员呢就把这13个人叫做我们刚刚提到的 P 网络，说呢这个13名相关的人员是受雇于美联储12家地区银行中的其中的8家。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都有谁。报告说呢，美联储地区银行呢有一名前雇员啊，前雇员，他被称之为 Z， 当然也并没有公布他的具体的名字是谁，只说他是 Z。 这个人呢就和我们刚刚提到过的中共政府支持的这个人才招聘项目保持着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这个人呢也想表示说想和美联储的这些雇员能够内部信息共享。那报告还说呢，美联储就发现啊，美联储系统中的有一名经济学家，后来是因为违反了央行的规定被解雇了。这个人就曾经和这个我们称之为 Z 的这个人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的。所以从2020年12月份向国会汇报 P 网络调查结果之后，一直这一段时间以来，美联储却对国会的这个调查结果说了一个不同的意见。那么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美联储主席罗杰姆·鲍威尔他就质疑啊，说这个报查的调查结果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他自己说啊，说我对一些员工，你们对我们的一些员工这样的定性是不公平的。 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在给参议员波特曼的信中这样说的，他说因为我们明白啊，一些人呢是企图想要利用一些漏洞，所以呢我们的流程控制和基础都是非常牢固的，并且我们还会固定的更新，定期的更新，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就正正的否认任何与之说我们不行这样的说法。但是波特曼呢却回应说啊，他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对美联储所面临的这个威胁是感到担忧的。他补充说啊，希望这次调查就能够唤醒美联储，使他能够认识到啊，这些来自中共对我们货币政策的这样广泛的威胁风险是非常明确的呀。他在周二发推文说，我就想要敦促美联储，你得做更多，和联邦调查局来合作，来应对我们这样目前最重要的外国对手之一，就是中共的这种威胁。那么报告还说呢，在国会开始调查之后，美联储呢就开始禁止他们的官员在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某些国家的报酬了，但是呢，这项政策却并不要求他的员工披露到底有没有加入过中共的这样的人才招聘的计划。那么，这些 P 网络的人员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可疑的行为，就让美国，让我们的国人感到这样的不安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空穴来风。那这份国会报告就详细的介绍了涉及 P 网络人员的多个的实例，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把经济模型的代码交给了一所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联的中国大学。报告说呢，有另外一个人啊，还有至少两次想把大量的数据呢从美联储转移到一个外部的网络，而且这个人此前呢还收到了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呢是一个和中共政府相关人这样的请求，他就要求要提供有关三位美联储银行行长对美国加息看法的非公开的信息。那对此呢，鲍威尔却并不觉得美联储人员的行为不当。他说呢，央行在网上公开发布他最重要的经济模型，所以就能够更好的和其他的专业人士来交流，还有分析啊。他说美联储的系统监控着没有经过授权的数据和信息的转移，我们一直是在监控着的呢。好吧，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那报告中还有提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啊，有一位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就曾经在2019年美中对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之后呢，他是有到上海去。报告说中共官员呢就在这位官员的旅行中四次拘留了这位经济学家，那中共官员就想要胁迫他分享关于美国政府政策的数据和信息，包括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的关税的问题。那报告说呢，中国官员就威胁这位美联储雇员的家人，要求这位美联储的雇员向中共来提供经济信息和援助，而且呢，中共还窃听了这个人的电话。那中国官员还告诉这位美联储的雇员说，他必须要分享他所接触到的敏感的非公开的经济数据，而且呢，他还必须就敏感的经济问题，包括贸易关税啊，还有机密信息，向中共政府官员来提供建议。那报告还说啊，这个报告还说，说这些中共官员还威胁说，如果他不签署一封信的话，承诺啊，我并不会对外提及这些遭遇，他们就会把这位官员投入到监狱，并且威胁他会毁掉他的生活。那么对于这个事情，美联储的官员又是怎么说的呢？美联储的官员啊，就向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务院是报告了这一个事件的。报告说呢，在2019年的7月份，美联储就向所有的经济学家发出了前往中国的警告。那《华尔街日报》说啊，目前呢 ，FBI 是拒绝对这个事情是有一个评价的，国务院呢也并没有回应大家的置评请求。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从这个相关的国会调查报告来看呢，确实中共试图安插内线，然后并且实实在在的威胁到了美联储的一些工作人员啊，甚至他们的这种人身的安全哈。那么对于这个情况，我想后续我们还需要密切的关注。第一，美联储能否向这个国会的相关调查的委员会的议员说的引起重视。第二方面就是从FBI 国务院方面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回应的动作哈。 好，那么其实谈到这个来自中共的威胁哈，近几年来，尤其是现在哈，越来越被西方各个国家所认识到了啊。那么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还有就是中共对于台海局势的这种浓浓的火药味啊，已经在释放出来。原因就是说，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打算出访台湾的这件事哈，引发了他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反弹。那么对于这件事，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呢，他是原计划在这一周啊会和习近平有一个通话哈。那么在这次通话，他们会不会讨论这件事情？对于中共带来的各种威胁，美国又会怎么应对呢？请邓梅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拜习通话的情况好吗？
没错，那拜登这次想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就让外界就关注啊，就说大家也更在关注说，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这个计划呢，访台的这个计划是不是仍然会成型呢？他仍然会到美国去，他具体访问的时间会是什么样呢？那么在7月25号的时候，其实拜登在参加科技业执行长和劳工领袖这样的视频的会议上，他就表示说，他估计呢会在这个周就会和习近平来通话了，但是具体的日期呢还是有待确认的。那拜登和习近平在上一次的通话是3月份，当时主要讨论的是乌克兰的局势。彭博社呢是引用了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佩洛西团队还没有对访台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但是如果是出行的话呢，就预计会在拜登和习近平通话后的几天内再做出来。那么北京对此的表示是什么样呢？北京啊，目前是正在警惕佩洛西成为像金里奇之后访问台湾的这样的第一位的美国议长，他非常的警惕啊。而且，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还威胁说，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正在严阵以待，必将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等等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听起来都很熟悉啊，这是中共的口吻。那么其实呢，在今年的5月份啊，拜登在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后啊，就曾经对记者表示说，一旦中共大陆武力侵略台湾的话呢，美国是会军事介入的。拜登说，是的，这就是我们给过的承诺。虽然之后美国政府还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呀。尽管是这样的说法，众说纷纭吧，但目前我们都看到，台湾呢已经成为美中关系加剧恶化的这样的一个放在最首要的这样问题之一了。那除此之外，其实美中两国它在贸易争端、科技、侵权、俄乌战争、人权方面也是矛盾重重的。那尽管中共就说啊，我不满意，我有我所谓的红线，但是近年来有一系列的美国官员都是访问了台湾的，其中就包括前国防部长艾斯珀，还有前国务卿蓬佩奥都访问过了。那佩洛西呢？他的身份啊，是作为仅仅次于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的这样的美国级别的第三高的这样的美国的官员，所以他的访问是让美国恼羞成怒。那尤其是非常著名的，我们都知道《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啊，他就在推特上叫嚣说佩洛西，你这次的出行啊，就有可能引发台海军事冲突，你要承担历史责任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订阅。
对，当然这是来自中共的又一种威胁的声音哈。可是呢，在美国国内，我们看到这个，尤其是跨党派的啊，佩洛西是受到了支持，不光是民主党党内，连共和党当中呢，支持佩洛西出访台湾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哈。那他们都认为佩洛西应该前往台湾展示美国的实力哈，甚至前国务卿蓬佩奥还说要跟佩洛西一起去哈。也有消息，昨天也传出说美国会派这个军舰哈护航佩洛西。所以呢，目前虽然白宫还拒绝直接评论佩洛西出行的这一事件哈，那么但是对于佩洛西出行的这个本身呢，已经是得到了极高的关注和讨论了。后续这场出访能否成型，能否顺利的进行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带您关注湾区的房地产市场啊，居然出现了降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回来。